欢迎您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你是你吃出来的》，作者夏萌，第27集。高脂血症人群饮食建议。高脂血症的治疗方案主要包括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两种，用降脂药的方法属于药物治疗，但国际上越来越强调生活方式的干预对血脂的调节非常重要，一些轻度或低危的血脂异常患者经有效生活方式干预可将其血脂参数控制在理想范围，即便必须应用药物治疗者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管理也有助于减少用药剂量和缓解疾病的发展。生活方式干预包括营养治疗、体力运动和体重控制，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可孤立存在。根据运动和体重控制的需求，要不断地调整营养，所以生活方式干预高脂血症牵涉的范围很广，不是低脂、低盐、低糖、多运动这么简单，更不可能有一个专门的治疗高脂血症的固定食谱。在营养治疗上，我有一些建议提供给大家。营养治疗的八项注意。第一，总热量。热量摄入量应与体力活动消耗量相一致。第二，脂肪。每日脂肪摄入量应占总热量的30%左右，多增加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鱼油类的脂肪，对调节血脂有帮助。对于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只要是天然的来源，没有必要特别控制，而必须控制的是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咖啡伴侣、奶茶、饼干、甜点等加工类食品当中。第三，胆固醇。关于胆固醇的摄入量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这些年有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以前要求一天不要超过200毫克，现在美国已经解除此禁令，那到底应该吃多少呢？我的经验是掌握好平衡关系，只要满足人体的需求即可。一般来讲，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克，一个普通大小的鸡蛋里面大概有250毫克胆固醇，100克瘦肉里面大概有70毫克胆固醇。也就是说，一天吃1到2个鸡蛋，再加上一些肉类比较合适。如果运动量大，或者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或者身体虚弱需要增补营养的人，可以多摄入一些含胆固醇高的食物。第四，碳水化合物。膳食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占总热量的40%比较合适，但是这也要看运动量，运动少的人可以比这个数值低一些。建议大家平时尽量吃天然的食物，少吃精米、精面和各种甜食。第五，蛋白质。蛋白质摄入量应占总热量的15%到20%，这点也与正常人一致。第六，酒精摄入。过多饮酒可使能量摄入超标，酒精还可促进内源性胆固醇及甘油三酯的合成，因此应限制饮酒。酒精摄入量男性每日低于25克，女性低于每日15克。到底该怎么计算呢？举个例子，五粮液度数有很多种，有38度、39度、45度、48度、49度、50度、52度、56度、68度。这里的度数表示酒中含乙醇的体积百分比。比如50度的酒，表示在100毫升的酒中含有乙醇50毫升，温度是20摄氏度。教大家一个计算公式。规定的酒精克数除以度数的百分比，比如规定不能超过25克， 你要喝的酒是38度白酒，那么用25除以0.38等于66毫升。如果你喝的五粮液是50度的，男士是25除以0.5等于50毫升，女士是15除以0.5等于30毫升。大家现在都有手机，以后在喝酒之前最好给自己算一下。第七，膳食纤维。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鼓励多吃蔬菜、水果和粗粮。第八，维生素和矿物质。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量，不仅从植物类食物中，还要从动物类食物中尽量多地摄取营养素。要保证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多样，还要保证不挑食。甘油三酯高，先控制碳水化合物。甘油三酯是移动的脂肪，它在血液移动中被抽出来检验。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脂肪就是食物中的脂肪，体检后见到甘油三酯增高，就先把含有脂肪的食物戒掉或只吃很少一点，这样做大错特错。血脂中的甘油三酯是肝脏合成的，与吃进去的脂肪不是一回事儿。肝脏可以把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地转化为脂肪，比如吃主食、水果、高果糖浆、酒精都可以转化为肝脏脂肪，肝脏储存脂肪多了就形成了脂肪肝。如果饭后抽血，可以化验出食物中的油脂，但是进食12小时之后，一般来讲乳糜微粒已经被细胞吸收，空腹抽血查不到摄入的脂肪，只能查到肝脏合成的脂肪。所以甘油三酯到底是吃进去的还是肝脏转化出来的，要看抽血时间。如果你的化验单上显示甘油三酯高，至少提醒你有些习惯需要调整了，比如不爱运动、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太多或者喝酒太多，而不是总在吃不吃肥肉上纠结。因此甘油三酯高的患者重点要注意的是限制热量的摄入，尤其是含碳水化合物类和酒精类的食物，严格控制体重并增加运动量。在饮食方面，主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特别重要，包括含蔗糖的饮料和含高果糖、玉米果糖浆的各种加工食品的摄入。米面类精细粮食最有可能是罪魁祸首，一定要注意控制。把米面类换成玉米、油面、燕麦、白薯、土豆、南瓜等粗粮是个很好的办法。第二，要注意补充蛋白质，防止脂肪肝的形成。第三，在脂肪方面，主要是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第四，多吃新鲜蔬菜及瓜果类食物，保证每天摄入蔬菜400到500克，水果300克。特别要提醒的是，吃哪些食物降脂这类说法，实际上目前还没有真正被医学研究所证明。甘油三酯与胆固醇没有直接关系。吃脂肪，记住这三点就好。很多人一看自己血脂高了，还没有弄清是哪项高，就不管3七21，先把脂肪类食物给戒了。肥肉一口不沾，远离油炸食品，就连吃个蔬菜都改成清蒸的了。近些年来，我们总是被灌输预防心脑血管病必须少吃油、清淡饮食、远离饱和脂肪酸的观念。美国心脏协会 AHA 和中国的心脑血管病专家都建议用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代替饱和脂肪酸。但是几十年来，心脑血管病患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更打脸的是 AHA 主席 John Warner 52岁就因冠心病植入了支架。 2017年52岁的他在 AHA 年会上发表了关于如何防止老年人心脏病发作。他说，他们家几乎没有老人，所有的人都在60岁左右患上了心脏病。他的父亲和祖父在60多岁时因心脏病去世，其他祖辈也都因心脏病去世。发言几小时后， John Warner 突然心脏病发作，被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当地医院，在那里他的心脏被植入了一个支架。这件事引起医疗界一片哗然，大家开始质疑心脑血管病预防指南是不是有问题。其实油脂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它还牵涉到许多经济链条，即便是一些所谓的研究，也可能因为各种约束条件而得出迥然不同的研究结论。本书到这里就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